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天气不冷，但是美恩天天穿长袖。天气很热，但是他不穿短裤。虽然他在室内，但是他还是戴太阳眼镜。你发现美恩脖子上有紫斑，你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很笼统地回答说，在公园里的时候他碰到树枝。之后他马上换话题。朋友，这种情形就是一个暗示，让我们知道美恩的家里隐藏着很多问题。美恩的家庭不快乐，婚姻不美满，美恩给丈夫打过了。如果美恩肯给你看，很可能膀背、腿、眼睛都黑黑了，都是创伤，都是遍体鳞伤。一般来说，家庭暴力是丈夫发泄闹事，当然有时候妻子也有责任。我们又不能说没有妻子打丈夫的例子，但是今天这篇短文大部分内容是假设丈夫发脾气、动怒，伤害他太太。夫妻吵架正常吗？我想很多人认为是正常的，可惜得很。不少孩子认为父母亲吵架，甚至于看到他们彼此狠狠地打，也认为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如果吵架、打架、暴力是正常的，婚姻和家庭怎么会美满快乐呢？社会怎么会和谐呢？国家怎么会坚固呢？世界怎么会和平呢？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每一年许多人因为丈夫发怒暴力，妻子就申报离婚，难怪。我如何形容打妻子的这个人呢？我用以下的四句话吧。第一，他自私、胆小、色厉、内荏，不懂爱是什么，也不爱他的配偶。第二，他不自治，这个人想用力量和权威控制一切，但是他不会控制自己。第三，他不会跟人和睦相处，不听别人的话，也不想考虑别人的立场。他不懂说话和沟通会解决很多问题，他不知道沟通，只知道打人，跟野蛮人没有两样。第四，他以为惧怕等于尊敬，他以为因为打妻子和孩子，使得妻子、孩子怕他，就是获得他们的尊敬。这个想法完全错了。怎么办呢？如果您的家里有这种人，如果您处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打妻子的你，我问你，有没有人打过你几棍呢？有没有人把你打得半死呢？你需要尝一尝被挨打的滋味，你自己应该经历， 你加在别人身上的一切。第二，打气质的你需要学习爱是什么。圣经告诉基督徒丈夫说，要爱自己的妻子，听到没有？要爱自己的妻子。说了这句话以后，作者把爱的标准告诉我们，他说，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命一样。如果丈夫爱妻子到这个地步，丈夫会打他的妻子吗？不会。圣经又说，丈夫应该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下次也要打太太，我希望你先打自己一棍，好不好？第三，打妻子的你，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别人已经知道你是打太太的，那么你最好承认吧，好请别人帮助你克服和改变你的坏行为。积重难返，所以授权别人帮助你纠正你打太太泄气的坏习惯，这样会对你有很多好处和帮助。第四，打太太的你千万要向天上的神祷告，认罪悔改，求神帮助你改变你对妻子的态度和行动。我不开玩笑，你要做彻底的改变，重新做人，改过自新。请让我劝您还要成为基督徒，才能够获得创造宇宙万物之神的内在力量、帮助、同在，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他的赦免。家庭暴力是很多人离婚的因素。如果您不要您的家庭变成统计数据中的一个，你最好要挽救你的婚姻，但是要由自己开始，纠正自己，醒悟过来，改变你的行为，向你的配偶道歉，向创造你的神求智慧和内在的力量。如果你能够请到朋友打你几棍，那更好。以后，朋友和家人都会帮助你克服自己，帮助你学习真正的爱是什么，否则你的日子会过得更痛苦。现在您的机会来了，请你不要错过，请重新开始学习如何做标准的丈夫和父亲。愿神祝福你，我是谢德华。
圣经朗读。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一个男人怎么样抵挡色情的诱惑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2012年1月13号，康科迪亚号邮轮在意大利南部海岸触礁。触礁之前，如果船长在剑桥的话，这次意外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那么船长在哪里呢？几位旅客说，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看到船长和一位美丽的单身女郎一起在贵宾室用餐，晚饭之后就没有人看到船长了。这些陈述让人想到，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想入非非，这时候如果没有被拦阻，欲望就会冲昏头脑， 牵引他想多跟那个女人在一块儿，而偏离工作职守，离弃家庭责任，甚至抛弃道德良知。圣经的智慧书上描绘这种人的时候写道，在黄昏或晚上黑暗之中，一个无知的少年人走进淫妇的巷口，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有诡诈的心思，与他亲嘴说，你来，我已经用绣花毯子铺了我的床，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着锁链去受刑罚。听众朋友，男女之间有不道德的害羞的行为，开始的时候都发生在脑子里。这是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看见女人就跟她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所以男人要防止自己在男女关系上出轨，必须抓紧思想，叫色情念头一浮现就终了。那怎么做才能够把淫念的火苗熄灭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将一切的意念夺回，叫他顺服基督。这句话给了我们抓思想最好的战斗指导。我们脑子里任何念头出现的时候，耶稣要我们去把那些不好的念头夺回来。那么实际上这怎么操作呢？用打棒球做个比喻吧，我们在棒球赛中，对方挥棒把球打击出去的时候，球很少会自动跑到我们手套里来，我们必须往球运动的方向追赶过去，把球拦截住。这表示我们要用眼用脑，还要快快地跑去追球，然后伸出手套才能够把球拦截住。您我跟淫念打仗也是一样，首先是夺回。怎么夺回呢？我们身心灵要互相帮助，灵魂要警告自己是在被情欲牵引的状态中，很危险。灵魂要指挥眼睛从诱惑的人物上转移开来，心意要停止想入非非，抓思想，停淫念，不准他继续带着我们的思想往原来的方向跑，这就是夺回意念。耶稣基督说，夺回意念还不够，还要叫一切的意念顺服基督。棒球赛中把对方的球拦截住还不够的，必须按照攻守规则尽速把球传到一垒，或是二三垒，或是本垒的队友，才能够把对方球员封杀出局。若是继续让球跑，对方就会得分，我们就可能输球了。对抗淫念，光是把意念夺回来是不够的，还要叫一切意念顺服基督。基督把神的真理带给世人，神的真理涵盖人的全面生活，也包括了婚姻目标、夫妻关系和性生活方面的需要与问题。比方说，耶稣基督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男女性生活要圣洁，只能够在夫妻之间。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就是奸淫罪、苟合罪。神说同性恋也是罪，丈夫奸淫不但得罪神，也得罪妻子，伤害儿女。耶稣基督还说，性生活只是夫妻关系的一部分，夫妻之间的核心是彼此顺服，是爱，是牺牲，是彼此敬重，是荣耀神，是完成神的旨意，也是教导出敬虔的儿女。神要夫妻在思想上都顺服这些耶稣基督的教导。好像那位船长吧，他看到单身女郎的时候，是应该欢迎她，感谢她上船旅游。可是 可以单独跟他吃饭吗？最好不要，因为通常做妻子的不会希望丈夫跟别的女人单独吃饭，丈夫就要顺服。如果女郎主动邀请船长吃饭，那怎么办呢？如果这个邀请在心里引起了诱惑的念头，船长需要把意念夺回，停止诱惑继续在自己的脑子里任意的兴风作浪，并且要快快叫自己的意念顺服基督。既然是男女关系，基督要丈夫对妻子忠诚守约，为儿子树立敬虔的榜样，远离诱惑，保护自己的婚姻，顺服妻子的心意，用自己的婚姻荣耀神。所以在这些基督的教导之下，船长就应该在私欲诱惑的前面选择顺服基督，而尊敬的委婉的辞谢女郎的邀请。听众朋友，您我如果任由想入非非的念头牵着我们走，这表示您我已经是俘虏了，而且思想上已经犯罪了。果真如此怎么办呢？不要怕，还有希望。您我可以找基督徒专家来帮助我们悔改，学习如何抵挡淫乱的念头。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会把我们从失败和罪恶中救出来，只要我们信耶稣，顺服基督。相反的呢，您我若是送给诱惑机会，容许他来引诱我们，诱惑必然会反复的出现。所以千万不要跟着世俗走，好像大家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行呢？听众朋友，男人任由自己思想沉于淫念，很容易忘记本分，辜负配偶，疏忽职守，酝酿祸患。今天我用康科迪亚号游轮触礁的事件做个比喻，并不是代表那位船长真的就是在美色情欲上出了轨，只是用这个事件做一个例子，来提醒男人要信靠神，顺服基督的教导，保护婚姻，祝福家人，将来一起进天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人类在地球上繁殖的越来越多时，他们的品性也越来越败坏。上帝见人的罪恶太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甚至有些人还胆敢嘲笑上帝的存在，根本不把上帝放在眼中。
上帝？哼，根本就没有上帝存在，大自然就是上帝，人类万能，人类至上，钱财最高吧，我才不信上帝呢。
于是上帝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心中忧伤，就打算降下洪水，将地上的人和动物一起除灭。他为了拯救一人挪亚一家，就特别命令挪亚用戈斐木造一艘大船，就是方舟。挪亚马上开工，领着三个儿子造了100多年，远近之人都在谈论这件大工程。
我亲爱的舍拉，多年来我就听说那个老挪亚在造什么方舟，他一心想在干地上行船。咱们的女儿欣欣也不小了，咱们何不出门旅游一趟，去看看他们造的那个大怪物啊。
好主意。
好啊，好啊，太好了，咱们全家去旅行观光，太好了，我完全赞成。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好不好？
要的，太好了。
快到了，你们看，就在那座小山坡上啊。
我看他装得下几千人呢。走，我们快点走。哇，好多人，真热闹哎！
你这个老挪亚，你的船快完工了，你用它做什么？水在哪里呢？我看啊，你快去问问你的上帝吧。
是啊。
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他们来好像就为了嘲笑挪亚呢。
哎，嘲笑他有什么不好啊？
你知道，挪亚是个诚心的好人，他信上帝是他的权利，也许他的话是真的。
真的？你说洪水真的会来？
舍拉，你在说些什么？我看你呀，大脑也有问题了。
他说有上帝，这话不错，我也相信有。啊，妈，你还是那么迷信呢？
哪里来的邪教？
各位乡亲父老，请注意，请注意。
那说话的人是谁呀？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挪亚的儿子闪，我父亲要向大家讲话。
我和家人造这个大方舟将近120年了，除了我和三个儿子之外，我刚过世不久的祖父和父亲也曾和我们一起同工，现在总算是差不多了。你们各位来这里是带着一颗罪恶又不信上帝的心，是为了嘲笑讥讽而来，这没有办法。你们要嘲笑这方舟就嘲笑吧，要笑我神经病就取笑吧，但我要向大家报告的真理实话乃是，那位创造这世界又赐给我们生命的全能上帝将要降下洪水，除灭地上的一切罪及邪恶。你们各位最好是在时候还不太晚之前，快改变你们的生活为人，快敬拜与顺从这位伟大的上帝。你们只要悔改向善，上帝就饶恕你，拯救你，不然的话你们就要灭亡了。我诚心地呼吁大家快悔改，各位朋友，洪水快临到你们啦！
挪亚和儿子们又回到工地继续修饰方舟时，那些领袖和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怕你们有些人可能要去相信那个老挪亚的话，我请大家别害怕，绝不会有洪水，我敢向大家保证啊！你们想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水呢？他说从天上来，谁也没有见过天上有水下来啊！他这个话根本就不科学，而我正是一位科学家，所以各位朋友千万别理会挪亚的话，各位尽管照常的去吃喝玩乐，娶娶嫁嫁，种田收割吧。
哎，你们母女听到了吧？总该放心了吧？大家都说绝对不会有什么洪水来啊。
我还是不大放心。我在想，如果上帝当初有大能造出世界，他自然也有大能来改变它，使这个世界合乎他的旨意。
妈，
真有洪水来，你就后悔莫及了。
你信上帝吗？
我有些相信，但不像挪亚所说的那样。我信冥冥之中在什么地方会有上帝存在。
这就对了，他就是那位在天上真实又有大能的活上帝，他既仁慈又创造了天地，他要用洪水来洁净这世上的罪恶。
你说话全像挪亚。
我老实告诉你吧，我是挪亚的儿媳妇儿，闪的妻子，我名叫纳勒。
啊， 幸会幸会，我叫欣欣、嗯、你真的相信有洪水会来？
嗯，一定会来的，而且、啊、快了。
哦，
方舟马上完工，一切都就绪了。啊，欣欣啊、
嗯、
我巴不得还有人呢、啊、在还来得及以前能相信并且到方舟来避难。欣欣，你为什么不来呢？
多谢了，我大概不会来，下次再说吧。
你不考虑一下？你不认真的想一下？
慢慢来吧。
哦，不早了，我要回家去做礼拜了。但不知我明天能不能再跟你多谈一谈？希望我有这份荣幸啊。
那才是我的荣幸呢。
嗯，那就决定明天还在这地方见吧。
正午时刻。
嗯。
但我警告你哦，你不要想说服改变我。
好，正午时刻。真高兴你又来了，欣欣、
嗯、
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哦、
时候已经到了，我老爸挪亚今天要向大家做最后一次的呼召。欣欣，请你在这个不太晚的时刻相信并且接受方舟来避难吧。
老实说，你的坦诚叫我感动，可是我想听完你老爸的最后呼召再考虑看看。嗯，你不介意吧？
嗯，那个时候你再同我进方舟吗？真的？
我会考虑。
听众朋友，打开报纸，看到世上有战争、病痛、犯罪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人生的确不断有苦难的挑战。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些苦难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中国古书《周易·困》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男人上山砍柴，脚触动了山石，将他砸伤。在他往山下滚去的时候，手也被荆棘刺破。回到家的时候，又发现大门敞开，妻子与别人私奔了。人们常引用的成语“祸不单行”就出自这个寓言。原意在说明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灾祸，同时发生在一个糊涂大意的人身上，实属必然。在这里，古人把人经历的苦难，都归咎于人自己的过错。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生理应一帆风顺，一旦尝到痛苦，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如果向他传讲他此时最需要的福音时，他常会说：你的神如果存在，为何他让祸临到我头上？天下有不平，他为何不闻不问？人有痛苦，是神的过错吗？神出于意愿创造了有自由意识的人，神把自己的道交给了人，但让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人如果选择违背神的道，就会有痛苦。这就像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对有错误的孩子实施管教一样，使他们学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小女孩加比·金格拉斯只有3岁的时候，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她多次将自己的手指咬破，牙齿咬掉，几乎把自己的眼睛抓瞎了。可见，能够感觉到疼痛，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机制。小孩子若在马路上疯跑， 就一定要受到父母的管教，适当的惩罚能使孩子记住不再重复这样做，以避免车祸的发生。圣经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12:10-11。人在痛苦中吸取教训，学会顺服，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苦。圣经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5:8。人所经历的许多痛苦，还来自人所犯下罪恶的必然后果。不顺从神的法规，就必然会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酗酒的人常常会虐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自己比不喝酒的人有高出15倍的肝癌发病率。人犯罪是因为允许自己受魔鬼的欺骗和操纵，无视神的诫命，为所欲为。圣经指出，按情欲做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请问，允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能没有痛苦吗？以上所列举的，并不包括所有人间痛苦的原因。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深深敬佩的一生爱神、服侍神的人也会受极大的痛苦。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姐妹，从很年轻时就同丈夫一道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多国去。有一次，她的丈夫突然患病，有生命危险，我们全家到医院去探望。他告诉我们，几乎在同时，他又接到了一个儿子发生心肌梗塞，另一个女儿被诊断有癌症的消息。我们都替他难过不已，泪如泉涌，可他却把我的小女儿抱到膝上，唱起歌来。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震撼人心的歌声。在这歌声中，我看到了耶稣历经苦难、战胜苦难的身影。我虽然不明白好多人间苦难的来历，因神说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8-9。但我深信圣经中的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的确，这个世界多有灾难，人间多有痛苦。积极的处理方法不是怨天怨地加罪于人，而是在耶稣中得平安，征服苦难。耶稣在他受难之前曾对使徒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征服了世界。约翰福音17:33。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因病从小就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以顽强的毅力、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完了大学，度过了令人钦佩的一生。她说， 我为自己身上的多样残疾而感谢神，因为通过他们，我找到了我自己，我的事工，我的神。面对人生的痛苦，您如何选择应对呢？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我解释不清楚这件事情。我这些天似乎遇到了许多基督徒，他们都要为我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
我听你说过许多次了，琼妮，有可以工作的手和能行走的脚是件很棒的事情啊。
那没错 ，L。可有时是有的时候。这些人一厢情愿，他们过度的在乎我的身体状况，而不是我的灵性状况。我以前跟你说过 ，L。可当有人要为我能从轮椅里站立起来而祷告时，我会立即告诉他们，我宁愿抛开我的私心，能请你们为我可以从这件事中得到医治而祷告吗？我的确认为那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们对这有什么反应？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不太相信我所说的。我可以说，他们认为上帝真的会更宁愿让我能奔跑和行走。
那么，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我相信他更宁愿我从这个轮椅里站立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颗更纯洁的心。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只要听一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怎样说的。他是在谈论罪具有何等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并且做出了最为奇妙的陈述。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
这段经文揭示了上帝认为在身体和精神领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吗？
当然是这样。耶稣在告诉我们，当谈到神圣的优先权时，他宁愿看到我们肢体的残缺，而不是精神上的残疾。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很难以接受，可我却不然。我寻求具有一颗纯洁的心。对我而言，圣洁远比能够重新使用我的手脚来得更为重要。当到天堂的时候又会如何呢？当然，我为能有一个崭新而完美的身躯而感到激动，可我却真正期待着有一颗全新的心，一颗没有顽固、自私、愤怒、骄傲、怠惰、无信仰，或者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心。啊，上帝， 求你让我能从中得医治。我今天为你的祷告依旧，在你奔向他之前，求他把你的生命或者身体条件做大的改变，让他首先来医治你的心灵，因为这是万事之中最好的奇迹。
基督徒在信主之后还有一些坏习惯似乎很难改掉，而且往往越不对的事越没有力量不去做。属灵前辈郭振友老师说，最好革除坏习惯的方法是借助每天的灵修，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有些姐妹说我的脾气很糟糕，改来改去改不了，有什么秘诀没有？我就说姐妹，你有没有好的灵修的习惯？她说我没有。我说对，你试试看养成早上一个很好的灵修习惯，看看有没有帮助。先谈谈每天读圣经的好处在哪里，好吧？请翻开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0-24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20-24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他说你们学了他的道，理领他的教的话，就怎么样，要脱去你的旧人，穿上新人。脱去穿上是我每天所需要做的功课。我打个比方，比方说我现在在这边，我是一个中学生，我在学校里面很喜欢打足球的。打足球的时候，每天就回家的时候，就打完足球以后，身上就很多的泥啊，泥下面很脏啊。我想脱那个我的运动衣丢到洗衣机去洗的时候，哎，我爸爸说孩子不用洗，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开那个制衣厂做衣服的，他说孩子，我工厂有很多的衣服，你今天不用洗了，丢掉，明天穿新的，每天一件啊，多好啊！我爸爸有钱，李天富也很有钱，所以你每天所做的不只是休息修补你的旧的，你更重要是将你自己丢掉，穿上新的。这新的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灵修这个很重要秘诀，不在于修补你的旧的我，乃是脱去它，不要了，要将它倒空出来，让耶稣来充满。所以每天早上的时候，你跟神有很亲近的时间的时候，你发觉你爱他越多的，赞美他越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将他自己来代替了。你就发觉到这样改变你自己，比你自己修补的话快很多，因为你不是修补一些很难修补的旧的我，而是配上神自己耶稣基督本身。那这个比较抽象，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个比喻了。假设有一个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想做个实验，他就请一个叫做李三的先生进来。进来以后呢，他就跟李三呢讲了假的事情，所以跟李三讲了假的事呢，就请李三呢到这个房间里面，一个人坐下来，一个空房间里面坐在椅子上面。他说：“李三呢，请你下面30分钟呢，我刚才跟你说说这个假的事情，你绝对不要想。”好了，李三就坐在那边呢。30分钟回来以后呢，心理学家就问李三：“你刚才想什么？”30分钟，你猜他想什么？就是假的事情。为什么？这记忆犹新呢，而且你特别要我不想的话，就想的更多。啊，现在有一个就是张四了。啊，张四来到这边的时候，心理学家跟他讲了假的事，然后呢，很快的跟他讲了疑的事， 甲跟乙的事情，两个事情。然后呢，就跟那个张氏说，你到这个房间里面，你下面30分钟绝对不要想甲的事。好了，张氏回来以后30分钟，心理学家问张氏，你刚才想什么？你猜他想什么？是想到乙的事。分别在哪里啊？有代替，因为你要说不要不要，我空的东西没有的话，就是想他了。但是如果东西呢给你代替的话，我就可以将这个排掉了。你要修补你的旧的，我很困难。你说我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讲了很多了。但是老公回来的话，一看到面目可憎，你就发脾气了，忍不住的。为什么？你在修补你的旧的我。所以我就劝弟姐妹说，你可以试试看，找上好好的灵修。好灵修的主要目标不是修补了旧的我，来自于和睦神，赞美他，去爱他，融在他里面，在你的爱里面，神的属性就慢慢好像临到你身上里面，就将你的旧的东西排出去了，脱去穿上，是我每天灵修的秘诀。
借着每天的脱去穿上，我们靠自己改不掉的坏习惯会慢慢被耶稣的生命一个一个的取代。谢谢郭老师的教导，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梦想。今天中国妇女已经得到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教育与工作的机会，那么中国妇女们的幸福是否大大的增加了呢？我想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心知肚明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位现代中国妇女的心声，我相信他得到幸福的故事会让很多听众朋友感到好奇或是进入深思的。我们一起来听高青的故事。
记得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最喜欢妈妈，因为她会给我和弟妹们做很多好吃的东西。妈妈在外面上班一向很忙，可我天天盼着她早些回家。在妈妈的小厨房里，米面肉菜都能被妈妈那充满魔力的手变成丰美的佳肴，我和弟妹们都会因此欢喜跳跃一番。有一次我对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要像你一样做好多好吃的东西。可是妈妈回过头来一副严肃的表情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像妈妈一样一辈子背着个大饭锅。从小长到大，我童年的这个愿望早就被放弃了。学校社会所教育我们的是，我们要做社会有用的人，做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做人上人，而绝不赞赏一个做家务照顾丈夫儿女的家庭主妇。有谁会料到我这个一向被称为自强上进的人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我和丈夫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接连有了女儿和儿子，自然的我辞掉了我所喜爱的工作，留在家里开始承担起照顾家人教养儿女的职责。起初我的确以为这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责任，只是希望是暂时的。但是就像任何仅以责任感为动机的人一样，我没有从中尝到快乐。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变得急躁起来，感到自己所受过的训练白白的作废了。我也可以像别的妇女一样有能力创自己的业呀。我丈夫理解我的心情，一向尊重我的选择，可这一次他提醒我说，你在家里辛劳不是出于你的责任，而是出于你对我们深切的爱，可 看孩子的责任可以雇人来承担，可你对孩子的爱只有你才可以给予。是啊，我十分爱我的丈夫和子女，也清楚地看到因为我留在家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好处。家里的事情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孩子们的点滴成长、过错和性格上的变化，我都能及时地观察到，有可能及时地给予指点。丈夫下班后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们全家经常一起去图书馆、去旅行、去野餐和帮助别人，所有这些都是我爱的结晶。难道我真的要用这些为代价去换取那些甚至我都不认识的人的认可、社会的承认吗？我再次决定留在家里，这一次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出于我的爱。爱这个神奇的概念由行动而成为真实。圣经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8节。圣经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于是我以神爱为动机，重新做起我一直在做的事，尽管做一模一样的事，我的心情却有很多的安宁、满足和快乐。我找机会向别人学习做多种饭菜、点心，给孩子做衣服、造玩具、编教材。我的家成了经常接待需要帮助的人的地方，唱圣诗和学圣经的场所。我们结识了许多亲密的朋友，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会过如此幸福的生活。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人还会过这么幸福的生活。为什么别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圣经中记载着耶稣去一个律法师首领的家赴宴的事。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位吧，你就会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们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们的朋友、兄弟、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眼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得着报答。这是在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4章第7到第14节。我们都很容易像这个故事中将自己安排在上座的那些人，为寻找自己的地位日夜奔波，而来自天堂的耶稣却是谦卑的，他为天下人受苦舍命，换来永生的机会。耶稣给我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将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我们要像耶稣那样谦卑自己，甘心地服侍别人，甚至不求任何回报，因为我们等待着耶稣所保证的神的报答。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